汉斯·卡斯托尔普检点一下身边究竟有没有香烟，然后拿起手杖、外套和帽子。他戴帽子是很不甘心的，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已定型，光住三星期就要他轻易地养成一些新的习惯，他老不愿意。于是他们跨出房间，走下台阶。 走廊里，约阿希姆指着这扇门或那扇门，告诉他里面住的是谁，有德国人的名字，也有许多外国人的名字，同时也简单介绍了他们的性格和病情。他们遇到一些吃罢早饭回去的人，每当约阿希姆向人道早安问好时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就彬彬有礼地脱下帽子。 他像正被介绍给许多陌生人的小伙子那样，显得拘谨而紧张。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眼皮沉甸甸的，脸上也有一层红晕，心里十分烦躁。不过说他脸红可不全对，他是怪苍白的。我不该忘了。他突然怀着某种莫可名状的兴奋心情说。
你得把花园里那位女人在适当机会介绍给我，我是不会有意见的。她也会絮叨不休地对我说两口，这也没有什么。我已有思想准备，也懂得这话的意思，并且知道怎样去对付。不过，这对俄国夫妻我可不愿结识。你听清了没有？我干脆不愿意。他们这些人一点教养也没有。
要是我真的不得不在他们隔壁住上三星期，别无他法可想，我也不愿认识他们，这是我的权利，我坚决谢绝。很好，约阿希姆说：“难道他们打扰了你吗？不错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简直是野蛮人。总而言之，不文明。我早已跟你谈起过了。”
男的吃饭时总穿一件皮夹克，破破烂烂的。我始终弄不懂为什么贝伦斯不加干涉。女的虽然戴一顶女士帽，但也不怎么干净。你尽可放心，他们坐在下等俄国人餐桌上，离咱们远得很。还有一张上等俄国人餐桌，专供高等俄国人坐。 哪怕你想跟他们打交道，也难得找到机会。这儿要结识一个人真不容易呀，原因是病人中有这么多外国人，我本人在这住了这么些日子，认识的人也不多。
那么他们两个人中哪个有病呢？汉斯·卡斯托尔普问。男的还是女的？
我看是男的，哦，只是男的有病。约阿希姆心不在焉地说，一面他们从餐厅前的一排衣帽架旁边走过，然后进入一间明亮而拱顶低的厅堂，那里人声鼎沸，碗碟铿锵作响，女侍者拿着热气腾腾的水壶走来走去。
餐厅里有7张桌子，大都排成直的，只有2张横摆着。这些都是大号桌，每张可坐10个人。虽然此刻没有全部坐满，只朝横斜方向往厅里走几步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就在自己桌上入席。他坐在前面中央那张桌子尽头的地方，正好在2张横放的桌子中间。
汉斯·卡斯托尔普直挺挺地靠在椅子上，约阿希姆把同桌就餐的人一一正式介绍给他，他只得硬邦邦、笑吟吟地欠着身子。不过，对他们的脸几乎瞧也不瞧一眼，更不要说把他们的姓名深深印在脑海中了。他只记起一个人和他的姓名斯特尔夫人。 他的脸红扑扑的，长着一头油光光的浅灰色金发，一看到他，你就完全相信他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，模样 愚昧无知，傻里傻气。于是汉斯坐了下来，洋洋自得地看着人们在这儿一本正经地吃早饭。早餐供应的有几碟果酱和蜂蜜，几碗牛奶饭和燕麦粥，几盆炒蛋和冷肉，牛油尽量供应。有人揭开了贮存瑞士乳酪的玻璃罩，把湿淋淋的乳酪切开，桌子中央还摆着一盆新鲜的果干。这时，一位衣服黑白相间的女侍者向汉斯·卡斯托尔普走来，问他要不要喝些什么，可可咖啡呢，还是茶？她长得像女孩子一般矮小，一张脸长长的，显得相当苍老。她发现她原来是个矮子，不禁怔了一下。她瞅了表哥一眼，但约阿西姆不动声色地耸了耸肩膀，扬了扬眉毛，仿佛想说，好吧，下面还有什么名堂。于是汉斯又回到现实中来，侍者是个女的，又是个矮子，所以他特别客气地回答她，他要的是杯茶，同时吃起伴有肉桂和糖的牛奶饭来。他扫视一下其他的食物，这些食物他看了真是垂涎欲滴，也环顾七张桌子上的食客，这些都是约阿西姆的同伙，跟他命运相同的人。他们一面吃早饭，一面聊天，身体内部都是有病的。餐厅装点得十分时髦，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这种建筑简朴实惠的独特风格。与长度相比，餐厅算不得很深，绕餐厅有一条游廊，里面摆着餐具柜，这条游廊在通向摆餐桌的内厅处形成弧形，柱子的下半截用精雕的像檀香木那样的木材相成，上半截涂有白漆，跟天花板和墙壁上的上面部分一样，它们是由一条条五光十色的花纹，样式单调而鲜艳。在拱顶的大梁上，仍可以看到这种线条。餐厅里还挂着好几盏枝形吊灯，它们都是电灯，用富有光泽的黄铜制成。它们在结构上有三个相互叠制的扣环，扣环由纤巧的编织物紧扎在一起。最下方的一个环是毛玻璃制成的一种球状物，很像一个月亮。餐厅有四扇玻璃门，其中两扇开在对面一侧较宽的墙上，一直通向前面的阳台。第三扇开在左前方，可一直通往前厅。最后一扇就是汉斯·卡斯托尔普通过走廊跨进餐厅的入口。昨夜约阿西姆却是陪他从另一座楼梯下楼的。汉斯右边是一个身穿黑服、容貌平平的女人，脸上皮肤毛茸茸的，面颊上有一层没有光泽的红晕，她看去像一个缝衣工或家庭女裁缝。也许是因为她早餐时只吃咖啡和白脱面包，他一向认为女裁缝是专跟咖啡和白脱面包打交道的。他左边坐的是一位英国小姐，她也上了一把年纪，长得很丑，十个指头干瘪而僵硬。她正在读一封字迹圆滚滚的家信，喝着一杯血红色的茶。她旁边坐的是约阿西姆，再过去就是穿苏格兰羊毛衫的斯特尔夫人。夫人吃东西时，左手握成拳头状，靠在面颊附近，讲话时上唇缩向后面，不让她兔子般狭长牙齿露出，其目的显然是竭力装得温文尔雅，富有教养。斯特尔夫人旁边坐的是一个年轻人，长着稀稀落落的胡子，从面部表情看，他 他嘴里好像含着什么苦涩的食物，只好一言不发地闷吃。他进来时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早已就坐，他走路时低下头，下巴靠着胸脯，对任何人都不理睬。从举止上看，他干脆拒绝同新来的人熟识。也许他病得太厉害了，没有心思去注意这种表面功夫，或者对周围环境根本不感兴趣。他对面坐一位异常瘦削、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姑娘，不过他没坐多久，他把自己盘子上的一瓶酸乳酪一倒而空，用羹匙咬着，然后马上离去。餐桌上人们谈话并不怎么热烈，约阿希姆彬彬有礼地跟斯特尔夫人聊天，他问起她的健康状况。当他知道对方身体并不太好时，流露出一种恰如其分的遗憾之情。他埋怨生活总是那么懒散，提不起劲儿。我感到浑身懒洋洋的，斯特尔夫人拖长声音装腔作势地说，把自己装扮得很有教养。早上起床时，他体温已有37.3度，那么到了下午，他又会升高到什么程度呢？女裁缝承认自己体温也有这么高，不过她说她相反感到兴奋、紧张和焦灼不安，仿佛有什么异常和重要的事即将发生，而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发生。这只是身体上的某种亢奋现象，并没有任何精神因素。看来她似乎不是什么家庭女裁缝，因为她讲得很有道理，简直博学多才。不过这种亢奋现象，或者不如说这种亢奋现象的流露，表现在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小人物身上，实在有点不相称，甚至令人生厌。他先后问女裁缝和斯特尔夫人，他们来山上已有多久？一个回答说已住了5个月，另一个说已住了7个月。接着他又煞费苦心地拼凑一些英语词汇，问右边坐着的那位女人，她刚才喝的是什么茶？原来这是野玫瑰茶，滋味如何？她连声叫好，然后她眼看着餐厅里的人们走来走去。严格地说，第一顿早餐大家吃得零零落落，似乎不是很正规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本来有点顾虑，以为疗养院会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印象，但结果失望了。在这餐厅里，人们都兴高采烈，并无愁闷之感。脸孔黑黝黝的青年男女低声哼着调走进餐厅，跟女侍者们谈天，吃起早饭来胃口都是挺好的。那儿还有成人和一对对夫妻，讲俄国话的携儿带女的整个家庭，还有尚未完全发育的少男少女。妇女们穿的几乎全是羊毛或丝绸的紧身衣，也就是所谓线衫之类，有的白色，有的彩色。线衫的上部有翻领，侧面有小袋儿。他们双手插在袋里挺立着，谈笑风生，模样怪可爱的。某几张桌子上，人们拿照片传来传去，这些无疑是新拍的，甚至是现成的照片。另一些桌子边则有人在交换邮票，他们聊聊天气，问问晚上睡得如何，早上口腔温度究竟多少。人们大部分都兴致勃勃，也许只是因为他们眼前没有什么事需要操心。同时大伙儿凑在一块儿十分热闹，他们才没有特殊理由灰心丧气。当然也有个别人独自坐在桌边，两手托着脑袋，呆呆望着前面出神，人们就让他们呆望着，毫不理会。一文有声， 把世界读给你听。